我们注意看哈，这个出埃及记这一整章的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关于上帝的十条诫命。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对于某一件事情的要求，或者说我们对于某一些事物的要求，其实在另外的一个侧面是反映出我们自己的某一些标准跟原则的。我们去看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事物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经常有人会问你说啊，你的审美观怎么样？所谓的审美观就是你的眼睛里面判断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什么是你所喜欢的，什么是你所不喜欢的。所以你对某点某种事情是某一种要求，相应的就表明说你是认同哪一种标准的人。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民族，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风俗习惯，同样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的标准。如果大家喜欢看自然科学类的这个电视节目的话，你经常可以发现说我们活在一个大千世界里面，这个世界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某一个遥远的这个地方，判断一个女孩子是不是漂亮是看她脖子够不够长。所以呢，这女孩子出生之后呢，那这家长们就会努力让她努力在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脖子上加金属的环啊，加金属环。所以她慢慢慢慢不断的在成长的这个环就不断的增加，所以她就等于说人为的把这个脖子要拉长啊，把这脖子要拉长。我相信如果今天他们当中选美出来的这个公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话，我们应该没有哪一个人会把她认定说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我们觉得奇怪，或觉得让人觉得很恐怖，或者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呢，当这个标准被设定在那一个人群当中去的时候，而且当所有人都认定那个标准的时候，就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就是美的，这个就是我们对于美的定义。那同样我们中国人认为说喜庆的时候要穿红色的这个衣服哈，这个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的这一个观念跟传统。所以我们在讲到任何喜庆的这个事情的时候，都会用到很多跟红有关系的字眼跟词，比如说红红火火比如说这个红包哈，我想红包这两个词应该是我们最喜欢的啊。还有这个小日子过的这个火红火红的哈啊，这个一个明星。一个明星开始从默默无名到有名了，我们就说他什么，他就变红了啊，他现在很红。可是呢，如果脱离这个环境的话，那这个红可能对其他的民族来说意味不了任何的东西，也表达不了任何更多的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去看创世纪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当上帝对人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这是神的本性的一个侧面的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些标准是这位神所认同的，是这一位神所希望他的子民他的百姓可以去遵守的。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在圣经当中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这个出现。因为上帝对人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要求。上帝对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圣洁啊。圣洁对于我们人来说是很高的一个要求，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说这个人很纯洁，是我们已经能够形容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限度了。我们很少会形容到某个人说这个人很圣洁，圣洁这个词几乎不出现在我们的常用的 语句当中。但是在圣经里面，上帝要求每一个跟随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圣洁。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说，我要你们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就是这位圣洁的上帝对于人有圣洁的要求，因为圣洁是他所认同的一个标准。所以换句话来说，圣经里面这里面所说的，说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这个贪恋，所有这一切是上帝本性的一个侧面的一个反应。他告诉我们说，神所喜悦的是怎么样的一些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些标准。那这是整个人类道德律的一个重要的根基跟重要的一个基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在美国的所有的法院的这个门口是有这样的诫命是立在那里的。就告诉所有的人说，上帝对于人的要求是怎么样的。但是慢慢随着这个宗教自由化的要求越来越越来越强烈，那而且无神论的人的想法越来越表达的厉害，那为了这个避免更大的分歧跟冲突，所以现在这个十条诫命被从法院门口这个挪走，这也是现在美国信仰的一个现状。那就是说，在信仰上认真的人可能不见得会是一个主流，那在信仰上可能得过且过的人会是一个主流。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教会需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那今天我们读到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两个重要的一个问题。那第一个呢，上帝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那一节圣经里面做了一个排除法，这个排除法做得很彻底。那第二十章第三节，上帝说，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换句话来说，你没有很多的选择，你只有一个可以做的一个选择，就是选择神，选择上帝来作为你的神，选择这位耶和华来做你的神。这是一个很彻底的一个排除法。那所以今天我们会讨论到一个主题之一，就是说很多人都说基督教是一个有包容性的一个宗教，那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基督教就没有所谓的包容性存在呢？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承认上帝是神的同时，在承认耶稣是神的同时，也同样去承认别的神呢？我相信这可能是很多时候在我们头脑里面的某一些困扰，或者说我们曾经为这件事情困扰过。那第二个重点是第四节，圣经说，他说，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四节。这句话其实是蛮难让人理解的，因为呢，雕刻偶像，圣经里面说，我们去雕刻偶像的时候，或者说你去看身边的人，他们去雕刻偶像的时候，100%的人，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他们会来宣告说，我这个偶像，这个东西，这个铜像也好，这个木雕的这个像也好，或者说我画的这个神像也好，没有哪一个人会说这个像画的是我，没有人这样说的。所以所有人都会说，这个偶像这样东西，我是为我所信的神所雕刻的。那可是呢，圣经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四节里面说得非常清楚，说，他说，其实这个偶像是为你们自己雕刻的。也就是说，偶像雕刻偶像这件事情，可能反映了我们内心里面某一种隐藏的渴望，某一种隐藏的想法，某一种隐藏想要去表达的某一些思想跟概念。 那而且上帝说得非常清楚，说这个是无论任何的这个形象都不适合啊，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水中的这个百物，你拿任何一个形象来去代表神都不适合。而且上帝说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喜悦的，因为他是忌邪的神。换句话来说，当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跟神的本性有非常强烈的冲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两个中心，一个是独一，一个是真，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大家不要觉得说独一这个词是很霸道的一个词，其实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人生里面，许许多多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哦，这个很多事情嘛，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相同的，有很多人是相同的，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是这个相同的，在有这些相同的同时，也有很多独一无二的事情存在。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说，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就是只有一个，或者这个就只有一次的。我举个例子好了，你的视网膜虹膜，我们现在这个新的科技的这个发展，不单单是用指纹了，那更高级的是用什么？你眼睛里面的这个虹膜就是你的视网膜，你的眼睛有一个识别的一个机构，所以我们去看电影或者某一些电视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们进门的时候是扫眼睛，不是扫指纹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那一个比扫指纹来的更加的精确，而且那一个是绝无仅有的，是不可能有任不会有任何的可能是重叠的。所以你眼睛里面有一个识别的这个标记，这个标记是独一无二的。好，再举一个例子，2017年1月18号这一天，在你的一生当中是什么？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那这个日子是没办法再重叠，没办法再重复，没有办法再继续再把它给过一次。这一秒钟过去了，你的人生当中这个机会也就没有了。你不可能说，哎，这一秒我做的决定不对，我回头我重新再做一次。这个是独一无二的。你的亲生父母是独一无二的，不是说这个，不是说父母哈，而说是亲生父母。那你只有一个妈妈，或者只有一个爸爸，能够来到你面前跟你讲说，我是你的亲生父母啊，你是我的孩子啊，我是你的生生的这个父亲。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独一性的时候，就讲到说啊，这个不太包容，这个不是很开放，这个是把所有其他的都把它给拒绝掉的。但事实上有很多事实表明说，很多东西你没办法有两个，或者有两份，你不可能有两个深深的父亲，你也不可能有两个深深的母亲，你也很多东西你最好是只有一个，出两个，有两个就会有很大的有很大的这个问题。上帝说的非常清楚，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我们在 讲到认识神这个概念的时候，也非常清楚，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上帝说，他说圣经上说，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这就是永生。那这个世界上呢，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我们可以去把它描述一下，也大家去思考一下。第一个理论，关于有没有神的，是一种多神论。所谓的多神论就认为说，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神。我想听大家说说看，我们头脑里面想到神的这个概念，你除了上帝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这个概念？不是说你哈，不是说你接受，就是你知道的哪还有哪些神的这个概念？朱迪，佛教里面释迦摩尼 OK。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别的？婷婷，你有没有什么质量？啊？雷神，大家知道雷神吗？知道雷神是来自哪一个神话系统的吗？希腊，它是来自希腊的这个文化系统里面的。Albert 老师。关公，关公是什么神呢？
关公是
武圣。
孔子是文圣。
孔子是文圣。香港人拜关公可不是拜他是武圣哦。我一直很 confused 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看不明白这个香港的这个电视剧的原这个拜关公的这个原因。我觉得做关公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在香港的这个文化，或者在广东的这个文化里面，关公应该属于义气啊，或者说是这个袍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情谊。所以我经常看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这些劫匪要去抢银行之前，这群劫匪要去抢银行之前，亡命之徒，他们去抢银行之前呢，他们会去拜关公。对吧？那他们去拜关公的意思很简单，他们就是说我要去抢银行了，你保佑我可以平安，可以保佑我不要碰到什么事情，这是他们的很明显的一个意思的表达。可是呢，同样的电视剧，同样的这个电影里面，你会发现说警察出去巡逻之前，警察局里面也有个关公，那他们出去之前也拜关公。那这个拜关公的意思很简单，说我出去的时候我可以见贼就抓贼，我这个有什么事情我就可以关老爷可以这个护佑。我就想说，为什么关公是脸红的？是不是他每天都很急，压力很大，高血压？这个因为他很矛盾呢，我到底帮哪一个呢？劫匪也拜我，对吧？警察也拜我，我到底应该听哪一个呢？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我不知道他应该他应该这个怎么做。关公有很多哈，我关公，大家对于关公可能特别偏爱一点，武圣这个很多地方财神也是也是关公啊，也是关公。还有没有别的啊？还有没有别的啊？其实很多很多。好，有没有别的？阿拉伯人的阿拉有点特别啊，阿拉有点特别啊。这个还有没有别的？ Alice 欢迎回来。
中国民间很多
啊，
我们在马来西亚天就天宫，
天宫
厨房有灶君，有没有
啊？有。
然后外面有土地公太多了，哪吒也拜，什么都拜。
哪吒也拜，哪吒管什么呢？
啊哈哈哈哈哈！还跟大伯公管财的。
大什么？
大伯公。求财的。
啊啊啊！
还有万事
一马。啊哈啊哈！为什么叫大伯公？是不是把它变成家属会比较？
我也不知
道。大伯就是大伯的那两个字。啊啊啊啊！啊啊！ 大家见过的最奇怪的神是什么神呢？有没有这个印象？我知道去很多地方旅游，你见过更很多很奇怪的这个，有没有哪一个所谓的神明是你比较觉得奇怪的？刚刚子亮说那个雷神，中国有雷公哈，这个中国这个雷公是属于尖嘴猴腮的，这个手上拿着什么一个这个锤子的。如果我们把各种各样的信仰来做一个统计啊，那这世界上呢，能够叫得出名字的神呢，是超过100万个。就不要说没有名字的了，那大伯公肯定算是有名字的了，那关公也算是有名字，就是说超过100万个神，各种各样的范畴，各种各样的领域，管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那哪怕是观音也分很多种啊，那有一部分的这个观音是送所谓的这个送子。光阴啊，所以呢，如果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就去拜这个拜这个送子光阴。那如果你想要赚钱呢，就去拜财神啊。如果你要找不到这个太太，找不到先生呢，你就去拜月老啊。那如果你想要长寿呢，你就去拜这个寿星啊。那我们发现呢，我们这许许多多的神，绝大部分可以反映出人们在内心里面对于神的一个期望跟要求。这也跟我们今天读到的圣经里面这段话是有关系的，因为上帝说，他说你们去雕刻某一个偶像，或者说你们去设立某一个神的时候，其实反映的是你们内心里面对于某一些事情的这个渴望，而这些渴望强烈到一个地步，你希望借这个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有这样的一个神，有这样的一个像，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在那里，我可以赤裸裸的把我内心里面对于这样事物的想法把它给表露出来。所以它其实在很多时候是你内心里面欲望的一个表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这个文化里面，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民间信仰的原因所在。就人们在内心里面有什么想法的时候，就把这个想法反映出来，然后设定一个神，就希望说这个神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可以满足他的心意。而在许许多多民间信仰当中，这些神是有他的时效性的，我在某一个时间我需要某一位神，我这位神的这个功效用完了之后，那我就可以把它随手就可以丢弃的啊。我在婚姻不顺利的时候，或者说我在寻求配偶的时候，我就特别专门去拜这个月老。那我在我想要赚钱的时候，我就专门去拜我的这个财神。那我在这个生不出儿子的时候，我就专门去拜这个送子光阴啊。但是呢，绝大部分这些神都是用完就丢的，因为这个时效性已经过去了，我的人生产生另外一个更大的这个追求，更大的这个需要，我就需要另外的一个神能够去帮助我达成我内心里面的这个欲望。所以这个世界上，如果你用这个标准去衡量的话，你会发现说，绝大部分的神是人自己内心里面欲望的一个表达，而且呢，这个欲望很清楚，他们希望说这个神能够是安得在自己的控制之下跟指挥之下的。而且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认为说在许许多多民间信仰里面，我们现在说的民间信仰是属于就是类似于 类似于有点迷信的那一种，他没有这个完整的这个思想的这个结构，也没有完整的这个理论的这个基础。在绝大部分民间信仰里面所信仰的一种理论就是所谓的交换，这个交换就是我给你多少，那你就要替我去做多少，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交换的一个概念。中国前天是正月初一啊，正月初一呢，在中国很多的城市里面有一个传统，特别是在佛教的这个寺庙里面，这几年越演越烈，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叫什么现象呢？叫做烧头香。什么叫烧头香呢？就是你要这个庙半夜里面是关门的嘛，那所以他早上一开门的时候，你要到这庙里面去烧头一炷香。我为什么今年会特别关注这个消息呢？因为今年呢，中国的这个佛教协会发了一篇文章，是在正月初一之前发的。他说他去劝告那些想要去烧头香的人，因为这几年越来越疯狂了。他去劝告那些烧头香的人说，他说哦，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区别，你不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要在这个时间里面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疯狂到什么地步呢？有人在那个庙门口这个等三天三夜啊，等三天三夜，就等那个第一排的位置。那这还算是好的，这只是时间上的一个代价。那在另外的一些寺庙里面呢，就开始引入最先进的这个系统，叫做拍卖系统啊。所以拍卖系统就是说，这个在之前呢，不是你去排队就能够排上的了。那这个事情是，这个烧头香是拿出来拍卖的。那你要出价，谁出价最高，谁就可以去烧这个投注箱。那杭州这个灵隐寺最高的价格应该是168万，烧这个投注箱。那为什么要花这168万去烧这投注箱呢？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思维，说我付出的多，这个神，我所拜的这个神就给我更多。那这个交易是建立在钱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我只要给的多，这个神就给我给的多。所以你会发现说，基督教跟佛教在中国受欢迎程度不一样，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你会发现在中国的现在你看到很多的这个贪官抓出来，或者说去审问的时候，或者说是你说他这个贪污腐败的时候，你去看他平常的这个生活习惯，有相当一部分的高官的这个家里面是拜佛的，他们家里面有这个佛龛呐，有这个佛像啊。有到庙里面去这个烧香啊，甚至是请这个风水先生来这个看风水啊，甚至是有这个市政府在建这个政府这个大楼的时候，就要先看看说的政府大楼面前要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摆设，可以让这个政府大楼这个风水好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是因为很简单，在中国的这个传统信仰里面认为是说，我跟神之间是一个交易，我给神多少，神就给我加倍的给我多少，不管我做的是什么事情，不管这件事情是对还是不对，这个神是不太会去介意的。就好像去拜关公一样，你去抢银行，你去打劫，你去拜关公的那一个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内心里面有罪疚感，或者觉得说自己做的这件事情不对，你可以堂堂正正来到关公面前去拜他，然后堂堂正正去要求他说，你要保佑我，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神，你不要管我去做什么，我去杀人，我去放火，我去烧杀掳掠，那个不重要，那个我也不用跟你去交代， 我所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烧杀掳掠的时候，你同样还是要来保护我。所以反过来说，这些神对于人本身没有要求，他不会要求说你你这件事情你不能去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这件事情是不好的，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去放弃，你必须要去改变你自己，你必须要去调整你自己。这些神对于这样的事情没有这个要求。可是反过来呢，当你来到上帝面前，当你拿起这本圣经的时候，当你去看耶稣来到人世间所要跟人讲的第一个道理的时候，他说的非常清楚，他说他的开路先锋说，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悔改啊。然后呢耶稣去叫自己的这个门徒的时候，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当这位神来到人面前的时候，他对人是有要求的，他不能够继续在接受，继续在容忍，继续在纵容，继续在鼓励你去做他认为不对的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有一个贪官要来信主，很简单，他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说，你从此之后不能再贪了，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说贿赂是上帝所厌恶的，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这个世界上越没有要求，对人要求越低的信仰，往往是越受欢迎的信仰，因为你在这样的信仰面前，你不需要做自己任何的这个调整。可是那个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一定会告诉你说，有一位神，他的标准是什么，你需要去照着神的标准去行，靠着他的能力去改变，靠着他的这个生命来去做这个调整。所以这世界上如果去算，满天神佛，但是许许多人在拜的时候也并不清楚自己拜的是什么。照着圣经所给我们的教训，他告诉我们说，很多所谓的神，很多所谓的像，很多所谓的这个崇拜的这个对象，只是你内心里面欲望的一个表达。你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去看这满天神佛当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独一无二的那一个，不然你永远跟真正的信仰扯不上关系。那第二个理论是另外一个很通用也是很流行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甚至通用流行到一个概念，在很多基督徒的脑子里面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这个想法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位神啊，这个世界上有两位神，哪两位神呢？一位神是善的，一位神是恶的，一位神是光明的，一位神是黑暗的，一位神是充满这个慈爱的，一位神是充满这个仇恨的，那一位神是这个非常积极向上的，那另外一位神是非常的消极，非常的这个堕落的啊。这是这个世界上相当一部分人认同的一个神的一个概念，甚至呢在很多基督徒的头脑里面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在接受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很多基督徒就把魔鬼撒旦当成什么，当成另外的一个神，说哦，上帝是光明的，魔鬼是什么，魔鬼是黑暗的，上帝是这个慈爱的，魔鬼是教导人去这个仇恨的，上帝是蛮有这个包容的，那魔鬼是有仇这个要必报的。我不知道大家头脑里面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我曾经见过相当一部分的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说哦，我们永远都在这个世界，都在这个两个神的 这个中间。那这个世界呢，也永远都在这个两个神的这个手中间互相的牵扯，互相的这个平衡，而且这个平衡、这个牵扯、这个平衡、这个斗争会不断的进行下去。这是典型的二元论的一个说法。二元论的概念就是说，这个宇宙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力量，而这个宇宙是由两种不同的力量之间互相的牵扯来保持这个平衡。这世界上有一位善的神，这世界上有一位恶的神，这两位神永远在交战，但是这两位神永远都没有办法彼此战胜对方，所以这世界永远都处在混乱跟这个混乱的平衡当中。有时候这个善得胜，有时候这个恶得胜，有时候善占上风，有时候恶占上风，这个是二元论的观点。我们开的车子，日本有一个车子叫做牌子叫做马自达，马自达就是二元论里面那个光明之神的名字。所以你在开马自达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马自达这款车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神的名字，它这个意思就是光明之神。所以这个概念哈，这些概念其实在整个社会当中是非常的流行的。那我想问大家，如果今天我们去看这个概念，上帝是神，魔鬼是不是神？首先我们要先去解决这个问题，上帝是神，魔鬼是不是神？啊，不是。为什么呢？啊，只有一位神啊。那这个答案有点太简单，你不能够告诉人家说只有一位神，所以只有一个，我就只能告诉你说只有一个，其他都不对，只有一个。那为什么他不是呢？魔鬼也有能力，对不对？有能力，魔鬼也是属于灵界的，对不对？好，魔鬼也能够做很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魔鬼也能够行很奇妙的事情。圣经里面说到最后的时候，他能够行，甚至能够行这个神迹，连很多很成熟的基督徒都会被这个欺骗，对不对？那他既然有这么多的这个能力，为什么说他不是神呢？因为他没有爱。可是他就是坏的神呢，他 suppose 不应该有爱啊。所以他不算。朱莉有一个概念说，这位如果他是神的话，他一定得有爱，是吗？如果他没有爱的话，他就不算是神。 OK， 很好的一个概念。 Helen 有什么想法没有？没有。 Howard 有什么想法没有？他自以为是神，他跟神去较量，然后他失败了，然后呢所以到地上来。可是圣经里面有讲说这个空中掌权的恶魔哈，然后好像说在魔鬼手上也有某一些这个权柄，好像我们今天在也是在魔鬼跟这个神这个之间，好像魔鬼对于我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因为他还是可以来试探我们，借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环境来这个诱惑我们。那啊哈，怎么样去定义？
对，这个神的定义
是啊哈，你会怎样去定义？
现在就是你讲的独一无二的神，然后很多种两位神，所以这些神的这个定义是
什么？你如果给你一个神，刚刚 Judy 给我们一个定义说，如果是神的话，他一定得有爱，这个算是一个定义之一。那如果让你去定义神，你觉得什么样是神的定义？
创造
OK， 它是创造的， 如果他是创造的，他才能够有资格叫做是神；如果他是被造的，他就没有资格能够叫做是神，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还有没有呢？还有没有别的呢？啊，还有什么？生命的这个权柄，生命的这个权柄，还有没有别的呢？一个很好的概念，你说有爱的才是神，因为圣经说的清楚，说上帝就是爱啊，那爱是从上帝那里而来。那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概念，说如果他是神的话，他必须得是那一个创造万有者，而不是被创造者，对不对？那如果这两个标准要存在的话，那魔鬼都不合格。第一，魔鬼那里没有这个爱。那第二，这魔鬼他不是创造者，他是什么？他是被造的，因为他是被造的天使。那而且呢，魔鬼有开始，也有什么？也有结束。大家注意哈，当圣经里面讲到神这个概念的时候，神是无始无终的。真正的神是没有开始，没有什么，没有结束的啊。那我们今天很多人会觉得 confuse， 会觉得困惑，是说会被二元论所困惑，是因为我们觉得说，好像这个魔鬼撒旦，魔鬼在这人世间所做的事情可以一直不断的在持续下去，可是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他要洁净这个世界，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那到最后魔鬼撒旦是有一个结束的。所以魔鬼是有开始，也是有什么，也是有这个结束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世界并不是善跟恶两种神，而是说这世界上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呢，这个世界被罪所污染，因为人跟天使想要去背叛上帝的这个命令，背叛上帝的这个吩咐，所以被罪所污染。但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这个罪是会有结束的这个时候的，那魔鬼撒旦也是会有他结束的这个时候的。所以他并不是两位永恒的神在那里不断的做这个较量，而且不停的这个较量下去，这个并不是圣经上的一个观念。第三啊，唯一的神。那如果我们刚刚把我们刚刚把我们的想法把它集中在一起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对神这个标准有一个概念。第一，他一定得是要是万物产生的原因。在哲学里面有很多关于世界起源的这个讨论，那但是呢，关于世界的这个起源，其实一直困扰人们的有一个问题。不论这个世界上，今天讲到世界起源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理论出现，无论是大爆炸也好，无论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学说跟论述也好，有一个一直没办法去解决的这个问题是说，万事万物的发生，万事万物的存在，都一定会有它的原因。某一件事情会这样来进行，会这样来运转，会这样来出现，是一定有它的原因存在的。你看到一个球在滚啊，你看到这个球在滚，你不会认为说这个事情就发生在球身上，这事情一定发生在某一个跟这个球有关系的事情上。要么这个球被人丢出去，要么这个球可能被某样东西踢了一下或者撞了一下，所以它才会开始这个滚动。那你会去找这个原因所在。所以在哲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第一因啊，叫第一因。这第一因就是说，我可以把事情往回去回想，去推溯。我说为什么会有美国这个国家啊？那是因为 那个五月花号的那个海上的那个船开到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这个船会开到这个地方？那是因为有一群清教徒在英国受这个迫害啊。那为什么清教徒会受这迫害？你就一直往前这个推论，你推到最后，你可能说，哎，为什么会有清教徒？他们是从哪里来？他们的祖先从哪里来？那这个地球从哪里来？宇宙从哪里来？你到最后推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所有的哲学只能够给你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说这个世界的存在没有办法去用这个科学的方式去给它完美的这个解释。所以到哲学这个范畴只能够退到说万事万物存在有它的原因，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只能够给它一个专业的一个称号，叫做第一因啊，第一因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呢一定有那么一个原因存在，所以这个世界才存在，一定有那么一个原因存在，所以这个世界才是这么有序的，才是这么样这个和谐的啊。那从圣经上来说，我们那个时候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讲了一句话，说他说哲学跟神学最大的不同，哲学就是不停地问问题啊，不停地问问题啊，然后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啊。那问说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你要做什么，这个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哲学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说哲学是问问题啊，他说神学呢是回答问题啊，回答问题。说哲学到最后的时候说，哦，那第一因是什么啊，什么是第一因？他说在神学里面这很好回答，那一定是有一位超乎万有的神的存在，他就是万物能够存在的第一因。那这第一因不可能是一个非常低级的一个生命，或者说是一个动物，或者说是某一种生命体，它一定是非常超越的一个存在，它才能够是这个万事万物存在的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如果照着这个概念来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让这个世界能够照着他的设定的这个规律去这个运行。如果有神啊，我们大家好好去想这句话，如果有神，这个神只能有一位，也只会有一位，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位神，因为有两位神是比有一位神要更不符合逻辑，也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你可以去想说，如果这世界上有两位神，那会是多么混乱的一种状态，会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状态。那从逻辑上来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神，那它只能是一位。所以当上帝亲自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认识跟被认识永远都是双向。今天我们有圣经，是因为上帝向我们打开他自己，他告诉我们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要去认识一个人是完全建立在我的身上的，我想要去认识谁我就要去认识谁。你想要去认识谁，你能认识他有多少，这件事情根本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是掌握在对方的手里面。你想要去认识谁，我想要去认识 Judy， 我很想去认识 Judy， 可是倘若 Judy 不愿意让我认识他，我有没有办法啊？我没有办法，我可能可以迂回，可以去找魏一大哥侧面了解一下你的这个情况，但是我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认识你，对不对？除非是说你说，哦，我愿意向 詹姆斯这个打开这个心门，我愿意跟他沟通，我告诉他说我是对某些事情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我是怎么样的一个认识，我是怎么样的一些观念，那你愿意我就能够什么，我就能够认识你，不然的话我就天天看着你，我也不可能我也不可能认识你。同样上帝要，上帝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我们能够认识上帝就需要上帝去做一件事情，上帝愿意让我们去认识他，上帝愿意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去了解他。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把上帝所做的事情借着先知的这个启示把上帝所做的事情告诉我们的这个原因。如果上帝不主动做这件事情，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上帝，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知道这个上帝。所以你去把，如果大家对于信仰，宗教信仰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宗教的一个比较，这会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是对你的信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基督教不要求你去盲目的去接受或者盲目的去相信，或者是完全盲目的去相信某一个神，你需要非常认真的去面对你的信仰，然后你需要去分辨，你需要去做选择，然后你要去决定说到底哪一位才是真正的神。所以你去做一个比较，说哪一个信仰里面有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世界的来源，那这个世界的来源的描述可信不可信，符不符合这个基本的逻辑的这个要求，那哪一个信仰里面有关于现在跟未来的这个描述，关于预言的这个描述，哪一个信仰里面讲到神与人之间是有着非常亲密的这个关系，而不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这个存在。如果大家去做了比较，你仍然觉得说这一位耶和华不是你所信的那一位神的话，那就需要再花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了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的时候有几个标准啊，就是我们刚刚大家总结出来的非常棒的一个标准。第一，他要什么？他要创造。第二，他必须要有大能。第三，他必须跟人要有这个被跟他的这个创造被造物要有这个关联，他跟我们不是不相干的这个存在啊，这是几个标准。第二，真的话，我觉得比较好。比较好理解哈，有假就有真啊。两段圣经蛮幽默的，两段圣经，我建议大家先看第二段，以赛亚书第44章。如果太小的话，大家自己来看圣经哈。以赛亚书第44章，这上面的字有点小，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圣经。以赛亚书44章，有一段非常幽默的话。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去深思。以赛亚书44章第9节到17节，以赛亚书44章第9节到第17节，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吗？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4章第9节到第17节，我们一起来读。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卷拉线，用笔划出样子，用报纸报成形状，用圆尺划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 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于长养。这树仍可用于烤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匍匐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好，圣经说雕偶像的人呢，无论是铁匠无论是木匠哈，这个做完了之后呢，自己做的神像，然后自己跑跪下来跟他跪拜说：你是我的神，我求你来拯救我。圣经里面说对神有一个概念，他说我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对于真的神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1章，我们往前翻一点点。以赛亚书第41章，41章第21节，21节到24节。好，41章第21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指示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将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哪，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好，上帝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挑战，说第一，如果你是神的话，你告诉我们以前发生了什么啊？以前发生了什么，你曾经做过什么，这是上帝说的第一个。那第二，如果你要说你是神的话，你告诉我将来会发生什么。这个是圣经里面上帝做的事情，上帝告诉我们说他在之前做了什么，上帝同样告诉我们说他在将来会做什么。倘若有哪一个神觉得自己可以跟神相提并论的话，上帝说那你来做吧，你告诉我你以前做过什么，然后你告诉我说你接下来还会再做什么。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说，未来不是未知的，我们可能对于很多细节的东西，对于自己人生的未来是不可知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未来我们是可知的，因为上帝已经老早告诉我们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这个世界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作为这个结束，这个世界会以怎样的一个方式来画上这个句号，我们将会在将来遭遇怎么样的一些事情。今天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说，这个未来不是未知的，因为上帝已经把将来明天后天会发生的事情已经告诉我们。所以神真还是假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如果信了一个不对的宗教，有时候比不信宗教来得更加的可怕。所以信仰绝对不是人生当中一件小事，你在去寻求你的信仰的时候，一定要先弄清楚他到底是不是神，他到底是不是那一个能够让你寻得拯救的那一位神。那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去考量的。那关于说上帝为什么不要去制造，不要我们去制作某一些特别的像，让我们能够去拜他，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东西可以去面对 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会跟大家一同来这个讨论。好，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愿主祝福大家。好，我们来看，来唱这个善会诗《岂在生命之大》。